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《沙漠记下》第十八章。《沙漠记下》第十八章讲到亚沙龙的结局。虽然大卫在十八章的最后，亚沙龙一面走一面哭。大卫一面走一面哭，说：“亚沙龙，我儿亚沙龙啊！”一件事情的成功，也可能让人心痛。若是心痛是必须的，那么也能够将这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够将这种心痛深深的埋在心里，因为事实已经发生了。我每一次读完圣经的时候，我总要思想或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一段圣经，神要漠视写圣经的人，为什么要把这一段事实给他记录下来？到底里面真正的那个重点到底是什么？是要警戒我们呢，还是要我们效法呢？因为这个是相当相当讲究的。我们不能一句话说圣经有记，这就是圣经的根据，圣经的根据里，圣经的根据，圣经根据。讲到圣经根据，我觉得这个会有盲点。那么圣经里面讲到魔鬼的一些的东西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也有圣经的根据吗？不，圣经的根据是合神心意的，还是不合神心意的？圣经的根据，这个圣经记载是人讲的话，还是神讲的话？是人讲的话，难道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？这个默示是神默示他，要他说这个话，还是神默示圣经的作者把那个人说的话，把他一五一十的记下来？这都是非常关键的。我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强调这件事情。今天基督教有那么多的混乱，就是一句话有圣经根据，你有的圣经根据跟他有的圣经根据的解读不一样，看法不一样，甚至引用的一个说这是圣经的根据，他的根据是圣经里面记载魔鬼讲的话，有的人说是这是圣经的根据，有的人讲的只是这个，我常常喜欢讲是外邦的祭司米甸人给摩西的建议。我们通通都是这个有圣经的根据，真的，这是我们很大的盲点。所以我今天我读完这段圣经以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里面把一个东西跟大家讲。今天有些人出去打仗，需要那个王亲自率领才会有士气，是不是这样？亲征是吧？那么，其实王的亲征啊，其实从心里面来讲，就假如这个王他觉得这个战争必胜了，他要亲征，那么他是要去收割这个战胜的成果。那有些王假如说知道说这个仗必败，我要去提起这个将士们的士气，或许还有赢，那么这是他一种的胆识，跟他的一种谋略都不一样。但是我今天在整个这个十八章的圣经的里面，我看见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我看见一个东西，就是说在这一场战争的里面，亚沙龙是亲自率领，就是这个叫什么？他是亲征，亲自出征，自己登基称王，亲自出征。他是要怎么样呢？亲自要好像不杀掉他爸，不甘心，不把他爸爸所有大卫的一切的勇士杀光，他不甘心，他觉得他的王位坐不久，他亲征。但是我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这个，我也没有办法一定跟今天跟大家分享说，这个亚沙龙到底是觉得这个战争一定会赢，还是他要亲眼看见大卫的失败，还是他要鼓舞士气 觉得自己打不赢，一定要鼓舞士气，让他的手下能够替他卖命。到底哪种性质，我们大家可以好好读了以后。当时年少气盛的亚沙龙，我相信他是要亲自带着这些兵，要把他的爸爸打垮，把他父亲的一切的东西通通摧毁啊，这是他的心。但是反过来我再看呢，大卫这一边呢，反而是什么呢？反而大卫没有出征，他是在城翁的里面等待战争的结果。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大卫没有出征呢？因为大卫是个勇士，他怎么可能不出征呢？关键的就是他下面的这个将士，他的将士不需要王出征给他们提起士气，他们知道为他们知道为了自己的性命，这个身家啊，对不对？为了他们的妻子儿女，为他们自己，他必须要勇敢。王，而且想到怎么样呢？王不出征，还留了一个什么东西在后面？大卫要跟他们一起出征，但是是这些将领劝大卫不要去。这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呢？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说，我们就是死了一半人，王你只要战，你抵过万人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战死，但是你不能战死，你留着你的号召力也好，你的什么也好。所以约押他们，约押跟这个亚比赛，是不是约押这个亚比赛，还有一个是以太，他们这三个人分别这个带着三大队人，这个三队分为三队，我相信一队是在约押手下，一队是在洗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赛的手下，还有一队在加特人以太的手下。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，就证明什么？证明大卫的这个将领，他们内心深处知道大卫的重要，而且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，所以在这一点上面，他们的士气，他们的那种内心的素质，在征战以前跟亚沙龙不能同日而语。亚沙龙是怎么样呢？听了这个留在他们身边，大卫要他回去假装投降的那个人呢，叫什么名字啊？现在头脑不太好。啊，这个护赛，这个护赛，他那时候怎么？他是临时去叫了以色列当中的这些军人来。到底谁是真正效忠他的？到底真正谁知道这场战争为什么要打的？他是领着以色列人去打大卫，杀他的爸，杀他们从前的王。而以色列这些军人，假如你不亲自，亚沙龙不亲自用他的淫威压着，或者是怎么样，这些人会心甘情愿跟他去吗？所以在整个的战争的前面的这一个东西就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从这里我就在想，我倒也不把它归类到这个什么什么属灵的原则去，我只是说就人的层面来看，一个人用他的优势一定要说服别人，强迫别人一定要怎么样，他已经输一半了。因为别人的心不是因为真正心甘情愿的，好像碍于情面呢，当着大家的面，你觉得怎么样，是不是啊？别人能够讲什么呢？真实的情况不显露，但是等到真正什么事情，一定要你自己出头去对立反抗，跟人家怎么样？这是一种情况。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呢？像大卫这边的情况，是下面跟随他的人真心主动的。想到什么呢？想到大卫的安危，甚至于想到大卫的委屈，受着亚沙龙的逼迫，是不是啊？他们想到大卫的安危，你不要出战，你就在城里面，我们出去征战。假如我们去进入人层面的一个事情，是这两种情况，你看得非常清楚，你就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，是吗？ 今天我在读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读完以后，这一个感觉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以至于到最后，约押为什么要把押沙龙杀死，而让所有以色列的人不去追赶他们、追杀他们，因为押沙龙知道。因为约押知道，所有一切的症结点不是以色列这些出来跟大卫打仗的人，这些人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在亚沙龙的淫威的底下，或者不管是感情了，不管是什么这样的一种的被迫的情况之下出来打仗，所以呢，亚沙龙是那个叫什么？亚沙龙是那个罪魁祸首。亚沙龙是引起这场战争的真正的那一个原因，亚沙龙打死了，这一件事情就结束了。所以约押怎么呢？王有没有吩咐他？你要怎么样？你要这个放过这个少年人。你要放过这个少年，连所有的兵都听见了。而这个约押问那个兵，你来跟我报信，你看到他这个没有办法有任何抵抗力，是不是啊？被吊在橡树上了，头发被绕住吊在橡树上了，你为什么不去把他这个刺死啊，把他刺倒在地啊？这个兵怎么说呢？我们听见王这样吩咐。约押有没有听到？约押听到的是王下命令说，你们不可以杀死少年人亚沙龙，还是你们要善待亚沙龙？这到底是他一个，是他站在一个君王的立场吩咐一个军令呢，还是站在一个爸爸的立场求将军要善待少年人？这个都不一样。所以这个约押做的事情，他很清楚知道说，我要我们做官的希望王能够留在城里，因为王被杀了就完了，王不杀怎么样呢？这个还有东山再起，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一点，他这个时候留亚沙龙以后，对大卫、对他的组织、对他的王还是一个祸害。所以亚沙龙怎么样呢？亚沙龙把一个父亲的请求跟对王的忠心，他做了一个选择，他还是自己亲手先下手，然后帮他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也继续的把亚沙龙刺死在地。我不去说亚沙龙做的对还是错，但是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事实，亚沙龙之死，因为约押怎么样？因为约押把他刺死。而约押听见了大卫王曾经跟他的吩咐，要他善待少年人亚沙龙，是吗？那么约押知不知道他这样做王会不开心呢？他知不知道这样做会伤一个父亲的心呢？我相信他会大局着想，他知道大卫定，所以有人要去报信，是不是？这边有一个人要去报信，是谁呢？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，他要去报信。这个约押叫他不要去，因为他知道报这个信不讨好，也不得奖赏，不讨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信一报去，大卫心一定难过。他知不知道大卫会心难过？但他知道他必须要这样做，放了以色列其他的军兵，把亚沙龙对付了王以后，怎么样呢？这一个国才会真正的太平。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感情的，我们是什么的，但是真正的问题，核心的问题在哪里？你看见了，你到底要怎么做？我再说，我不说约押对或者错，我也不说大卫好还是坏，这是一个很正常，一个做父亲的，虽然儿子叛变他，他就能够磨灭他对儿子的这份爱嘛。但是一个真正忠于国王的这一个约押，他不杀掉亚沙龙可以吗？这里面哪有什么谁对谁错啊？是针对了一个真正问题，这个问题解决了，这个人的问题解决了，以色列人当中才没有战争，不是这样吗？但是约押也因此怎么样？ 约押也因此以后，大卫在交接的时候，交接所罗门的时候，假如记得不错了，我们读下去看，是要把约押处死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，你为着一个集，你为着一个集体，为着一个整体，或者你为着一个国家立了功，但是你得罪了那个领袖，那个领袖私下不会放过你。在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看到像这样的真实。我们非要也去把那么大卫又预表耶稣了，约押又预表什么东西？这约押被杀，杀的好，杀的应该。不，我要讲乃是，这是人性里面的必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想看，今天有多少的人在面对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，大卫不是很正常吗？希望人放了他儿子，约押这样做不是很正常吗？他要忠于他的王，因为留下这个祸根，将来早晚他还是要来杀大卫。所以在整个这个事件里面，我们看见亚沙龙的被杀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？今天有很多的时候，历史的阴间在那个地方，很多的人还是看不清楚，是我造起的这个冤孽，我的问题不解决，这个问题永远不得解决，是我引起的争端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永远不得解决。虽然大卫有这样的心，会心痛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因为这是必然的结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觉得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们。假如我们是那个罪魁祸首的话，真有人对付你，大卫不对付你，是你要挑起事端，要带人要去攻击大卫。我的意思说，大卫是站在正义这边的话，我也不说，就是就一个很简单的家庭的这些那个内斗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大卫不是主动挑起的，大卫所行的是神所看为正的，而亚沙龙所行的是神看为恶的。我们在这一个基础的上面，我们常常反省自己，我们今天这样做，我们再有理由，我们今天发起的这个不和睦争端，我们再有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要问的是，我们这样挑起不和睦的事，是神看为正还是神看为恶的事呢？假如是神看为恶的事，那么亚沙龙的结局是必然的，我们不要小心，我们不要轻易的挑起争端，我们要追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这才是神看为正，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